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凡事感谢啊，每一样事情，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，我们都要感谢神，因为每一样事情都有神的美意在里头。感谢主，我们知道，我们亲爱的陈凯弟兄啊，已经回到天家，在天父的怀抱里啊，休息了。卸了世界上的一切的担子，感谢主，人生生离死别啊，难免心里面有一些的难过啊。然而，我们的盼望，我们的眼光，不是在今世。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，是吗？是啊，因为这时君的一个微信引起我今天的分享，时君讲什么东西？时君说我常常骂他。啊，我不是骂你，啊，是爱你，打是亲，骂是爱，是特别的。他放的这个微信上的有一个，你们大家都看到了吧？一个小小的故事啊，说一个医生，他的病人看完病要走之前，他就问这医生说："你知道？"这个天堂地狱吗？他说不知道。你基督徒你还不知道这个天堂地狱吗？他说他不知道。他这些时候，门外头有声音，他就打开门，结果他的狗跑进来了，他扑到他的身上，他就告诉病人说："他一看，这狗从来没有进来过，但是他知道它的主人在这里，所以他很开心。"见到我以后，非常的开心啊！这小故事这个用意是不错了，但你把我比作狗狗是吧？我心里不高兴了。我有神的形象，我有神的尊荣，不可以拿狗狗来比我啊，并且。一个基督徒，人家问他天堂地狱的事情，他说我不知道，知道，没有人去过，回来告诉我们是什么样子。但这不代表我们不能知道天堂和地狱什么样子，因为这本圣经要告诉我们。每一个基督徒，你必须要知道天堂和地狱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一生的盼望在天堂。有一天我们要回去，那个是我们的家，是我们永远的家。你不知道。也许有别的神学上的问题，你可能搞不太清楚，也就无所谓。但是你必须要知道。所以我今天和大家分享天堂地狱，希望各位将来有人问你的话，你不要像这个医生。说我不知道，假如他是我的医生的话，我就不去了。你一个基督徒，你连 天堂地狱你还不知道，你可能治病也这个有问题了，是吧？天堂地狱，有人说我们知道他讲地狱，旧约讲很多地狱，天堂圣经里面讲很多天堂，非常平常的一个字典。今天我们读的49篇，这诗篇里面有3次提到阴间、阴间、阴间，讲到这个生命的下面了。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到底去哪里？我不知道，你要知道。我们必须要知道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人死了以后去哪里？在路加福音16章，他讲了一个故事，一个事情。如果你有圣经，请你翻到路加福音第16章，路加福音16章。路加福音16章第19节开始讲到一件事情。前面对耶稣和这些人在讲话的时候，然后就讲到一个事情，有人就特别提出来说这个地方。圣经没有讲，耶稣又用比喻说，它不是一个比喻，事实。这个是不是这样子？但是我们相信，这个是讲的一个事实，而不是一个比喻。讲什么东西呢？他讲到两个人。一个人他是一个财主，另外一个人他是一个乞丐，他名字叫做拉撒路。那财主没有提他的名字。大家听我念，我来念给你们听哈。路加福音第16章第19节开始，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。天天奢华宴乐，又有一个讨饭的，名叫拉撒路，浑身生疮，被人放在财主门口，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，并且狗来舔他的疮。后来那个讨饭的死了，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财主也死了，并且埋葬了。他在阴间受痛苦，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，就喊着说："我主亚伯拉罕啊，可怜我吧！打发拉撒路来，用指头尖儿蘸点水。"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里火焰里极其痛苦。亚伯拉罕说："儿啊，这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拉撒路也受过苦，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，你倒受痛苦。不但这样，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陷阱。"以致人要从那边，来到从这里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可能的，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可能的。财主说："我主啊，既是这样， 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，因为我还有5个弟兄，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个痛苦的地方。亚伯拉罕说：“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可以听从。”他说：“这个财主说，我主亚伯拉罕啊，不是的，若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，到他们那里去，他们必要悔改。亚伯拉罕说：“若不听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劝。”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一下。慈悲的父神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又谢谢你的话语。感谢赞美主，今天让我们思想这个重要的问题。愿主的灵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明白主啊，你圣经里边的奥秘，让我们可以遵行你的话，能够荣耀你。求主保守这段时间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Amen。呀，这里讲到一个小小的故事，呀，要讲到。一个财主，一个拉萨路。这拉萨路是要饭的，每天有人把他放在财主的门口，等着这个财主吃剩的东西。也许他说从桌子上掉下来啊，想非常可怜，能够找一点东西充饥。这个财主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？这个地方搞笑。这是天天奢华宴乐，哎呦，他过的生活真是，然后是很多的世人非常的羡慕他，奢华宴乐，一点都不用担心呐、啊，不像这个拉萨路，如果没有人把他抬过来，他今天就没有饭吃了。有人要把它放在这个财主的门口，财主什么都不要顾虑，别人去每天去这个伺候他，哎，圣经没有说他抢钱、偷钱，还是做不法的事情，变得这么有钱，没有。可能是他祖宗留下来的，可能是他自己赚来的。他是有钱了，有钱不能花吗？所以有很多人以为我们这个推广，这是鼓吹，这是基督徒都要过一个很贫穷的生活，这个才是属灵。那不是这样子，不是说他花钱不对，而是。他的心里不对，怎么样花这个钱？他花这个钱全部是为他自己。他的生命里头没有神，这是他的错啊，不是因为他花钱错了。其实拉萨路每天在他的门口看不到。从来没有关心这个乞丐，但是他自己每天吃喝玩乐，我想他一定很胖的呀，每天吃了都不动啊。所以当他们死了以后，大家把他埋葬了。从此以后，再不记得这个人了，死掉了。但是圣经说，拉撒路死了以后，有天使来把他领到一个地方。这个地方是什么呢？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死了以后有2个地方，一个地方叫做乐园。 一个地方叫做阴间。也许你已经听过这个，啊，这个没有关系，你再思想，多多思想。你还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，大家都笑他，说你是神的儿子，你下来救你自己，再救我们吧。两个同和他同钉十字架的强盗，一个就笑他，哎，你救你自己，再来救我们吧。另外一个就说，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子？我们做的是我们该受的，他是一个无辜的人，他被钉上，所以转头向耶稣说：“主啊，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”耶稣怎么给他讲？他告诉你：“今日你要和我在乐园里，乐园。”所以有人说，耶稣死亡埋葬了以后，他到阴间去了，我就不同意了。这就是说明说他去乐园，叫他说这个强盗因为相信耶稣，他要到乐园里头去。乐园我们看见他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，在这地方得到安慰、享福。这个财主，他的灵魂、肉体埋葬了，他灵魂跑到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阴间，阴间，在这里受苦，火把他烧的，火不灭，虫不死，他烧不坏，在里头，但他感觉到痛苦。他嘴呀都干了，但是他一直很热。他向亚伯拉罕求，说亚伯拉罕，求你叫拉撒路用指头尖儿蘸一点水来凉凉我的舌头，太痛苦了。他有没有告诉亚伯拉罕？哎，亚伯拉罕呢？求你叫拉撒路拿一罐冰可乐来给我喝啊。我很干呐，连这都不敢讲啊！拿指头尖蘸一点水呀、啊，来凉凉我的舌头，痛苦的不得了。有没有把他烧死？他已经死了，他在里面受苦。能不能出去？出不去。这亚伯拉罕，我叫我去哈，哎，不能去，有深渊限定，你也不过不来，我也过不去。这样子一个人，他说：“你叫拉撒路回这个回我家里头去，我还有五个弟兄要给他们传福音呢。”拉撒路说：“不可能。”他不听摩西的话，不听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人复活回去，他们还是不听。我们见过很多人，讲了再三，怎么讲他不听，他自己选择不要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乐园和阴间还不是天堂地狱，而是我们人离开世界以后，信的人要去乐园，不信的人要去阴间。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有人说阴间是在地球中心，我们不知道，可能，但是我不知道啊。天堂在哪里？在天上啊，这样也我也不知道啊。但是我们知道这两个地方还可以彼此看到，但是不能够来让我来。 怎么一个情形，我不知道。乐园里头，他在享福，休息了，在神的怀抱里头。我们相信神改弟兄，他在耶稣的怀抱里头休息了。但是不信的人要到阴间去，就到火里头去，在那地方受苦。你说我不信啊，不信，我没有办法叫你信。当那一天你到了阴间的时候，你不要讲五不识讲的不清楚啊！所以我今天跑到这儿来了，神不会接受你这种的借口的。神的话在这里摆在这里，乐园和阴间，在那里干嘛呢？要等候。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，第二次来的时候，耶稣要把那些已经睡了的信徒带回来，然后把世界的教会把它提到天上，我们都得到一个新的身体，就是不能朽坏的身体，这是哥林多。一个15章告诉我们，我们得到这个身体，我们回到天上，在天上有新郎预备娶亲的宴席，地上有7年的大灾难，啊，这之后有千禧年，啊，这个之后，耶稣要有。大宝，白色大宝座的这个审判，耶稣坐在白色大宝座上，所有的人都要在他的面前受审判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过这个审判，所以在那个之后。审判之后，不信的人被丢在一个地方，叫做地狱，是一个硫磺火湖。那个火肯定是比这个阴间还热。这些不信的人要被丢进去，魔鬼撒旦。和那个假先知，和跟随他的那些乌鬼都被丢在这个硫磺火湖里头，永远不能出来了。不信的人都在硫磺火湖里头，因为谁是爱啊？为什么不拯救这些人啊？谁是爱？所以还没有临到之前，他就告诉我们：有天堂，有地狱，有乐园，有阴间，已经告诉我们了。谁是爱？告诉亚当夏娃，园中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。唯有这棵树上的果子，你们不可以吃，因为你们吃的时候必定死。不是不告诉他，猛然之间说你们死了，不是哦，没有发生之前都告诉你。我们还在世界上的时候，谁就告诉我们有乐园。有阴间，有天堂，有地狱，告诉我们了，是我们的责任。你选择什么？你选择 乐园吧，你选择阴间吧，你选择天堂吧，你选择地狱。天堂什么样子？哦，地狱什么样子啊？我告诉你，请大家翻到《启示录》的最后一本书了。你如果找不到《启示录》，那就麻烦了。请大家翻到《启示录》的第21章。第21章第11节，他说有，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也坐在下边的。大家翻到了吗？启示录第11章第20章第11节，他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。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在宝座的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。这些人都要从不同的地方，甚至在阴间的人，这个财主也要从阴间出来，到白色大宝座的前面受审判。审判完了以后，怎么样呢？他们都要照着个人所行的。受审判第14节，他说：“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是有人的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了。就是不信耶稣的人，他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。哦，原来。”阴间的结果要被丢在硫磺火湖这个地狱里头，以后再没有阴间了，阴间已经被丢在硫磺火湖里，清楚不清楚？记载的非常清楚啊，告诉我们，地狱代替了阴间。就是人第二次的死是永远在这个阴间里头了，再出不来了。这些人在永远在这个地狱里头，在阴间里头所受的苦那是小苦，你到了地狱里头去了，那是大苦，可怜呐、啊。那乐园呢？怎么样呢？乐园，就请大家看《启示录》第21章第1节开始。21章来说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，台也不再有了。这就是说，神所造的一切，神所创造的一切。都因为亚当的罪被污秽了，到了最后都要过去，天地都要过去，这个旧的天地都不在了，有一个新天新地赐给我们，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讲到这个将来这个天堂的这个事情。第二节，他说：“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”耶， 这个新天新地，就是新耶路撒冷，从天上降下来，这就是将来的天堂。我们这些信的人都要进到耶路撒冷里头去，在天堂里头。那天堂是什么样子呢？我们不知道啊，这个圣经里边有这个形容这个天堂，但是有一些的事情发生在这个天堂里头的，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样子。第一，它是第一节告诉我们说，再没有海，天堂里面没有海什么意思？有人解释说，这海就是死亡。天堂里头再没有死亡，因为没有罪了，没有死亡。第二节告诉我们说，新耶路撒冷下来，这个第三节告诉我们说，神在里头，待在新耶路撒冷，这三位一体的神在新耶路撒冷和信的儿女永远同在。第四节他说在啊，这是看的。然后第四节他怎么讲？与他们同志亲自。神与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第四节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对，在天堂里头不再有哭泣，没有人再哭了。神已经把我们眼擦干净，不再难过了。他说怎么样？不再有死亡，因为没有罪了，罪不存在了，所以不再有死亡，不会再死了，也不会再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这些事情都再没有，不愉快的这些感觉都没有了，这在天堂里头。然后他说：“这一切，神说，看呐，我要将一切都更新了，所有的都过去了。哎，对我们的亲人，如果他已经信耶稣，他要在这个天堂里头啊，凡是神说可以进去的，都进去了。”以前的事情都没有了，所以在如果是这个我们就是这样子进去的话，就带着这个能朽坏的身体，就谁说在天堂里都是永远的，所以你这个能朽坏的身体不能进去。那得了这个新的身体，我相信。就是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要过去，所以我们在世界上各种的关系，父母啊、儿女啊、兄弟姐妹啊、夫妻啊、朋友啊等等，这个都要过去，因为这些都是世界上的。你说我不认识我的亲人吗？你认识你的亲人，但是你没有那种感情。所以世界的这种感情都是要过去，不能再去。有的话那很麻烦了。有了世界的感情，你就有私心了、偏心了，有这情欲了等等的。这世界上这些事情都没有。是另外一回事情，所以我们要对我的亲人、对你的丈夫、对你的妻子、 要好一点，因为夫妻的关系就是在这个世界上，将来在天上，你认识他，他认识你，但是没有这个感情。有人说我好盼望我见我的孩子，我见我的父母，对，你都可以看到，但是不再有这个世界的感觉。就是天上的新的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，这一切痛苦等等都没有了，都要更新了。所以这个第8节，他还说，唯有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，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。这是第二次的死，他们要死在硫磺火壶里头，不是消失，永远在里边受罪。谁告诉你，你有这个责任要选择你去天堂还是要去地狱？你不在乎，等到真正发生的时候，太晚了，你出不来了。好像那个财主一样，他在阴间他已经出不来了，更不要说你在地狱。所以，阴间被丢在地狱里头，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要降临下来，代替了乐园。我们不在乐园里头，而是进到新天新地里头。在这个地方，这地方告诉我们说，城中第11节，城中有神的荣耀，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，好像碧玉，明如水晶。告诉我们说，再也没有太阳，再也没有这个月亮、星光。光是从神他本身出来的，没有被造的这个星、太阳、月亮，这个都过去了，都被罪所污染了。谁把它接过去？有新天新地，里面不再有太阳、月亮，而是神他自己发光。第25节，他说，没有黑夜，因为神的光不会变暗，一直都是在神的光里头。从此以后，没有黑夜，没有月亮，没有黑夜，在神的光里头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是这个天堂，在下边还要讲，天堂里面有一个河，生命河，生命河还有生命树，结果子可以医治万病，我们已经没有病了，但是使所有在天堂的人都会有健康了，不需要。第22章第5节，他说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用灯光、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哎呀，这个天堂是一个非常光明的地方，有谁的同在，一直到永永远远。还有一个人说：“天堂里的你做什么？”天堂告诉我说：“我们每天都要赞美神、敬拜神。”这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 有的人说这个，哎呀，一天到晚见识都是敬拜谁，多无聊啊！这是无聊啊，神是无穷尽的，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永远活在新的里头，没有救。神是无穷尽的。那种的快乐，在世界上你是想不到的，想象不出来。你说我吃一个什么东西很高兴，天堂的快乐远超过那个，在地上任何的东西没有办法和天堂比，就是天堂。谁把这个宝贵的盼望赐给相信的人，就是我们神的儿女。我们还没有去天堂，但是我们心灵的眼睛已经看到新耶路撒冷。没有去，但是我们知道了，天堂是一个无比荣耀的地方。我们将要和谁永远同在，没有眼泪，没有哭泣，没有疾病，没有死亡。到了时候，我耳朵就可以听见了，你们讲，得到医治了，完全了，没有瘸子，没有瞎子，没有聋子。每一个人都是健康的，都是完全好像主一样，我们的主一样。如果我们一个信耶稣的人没有去天堂的一个盼望，你信的枉然，你白信的。这是谁莫大的恩典，让我们有一个盼望。可以面对死亡，面对世界，一切都要过去。我有一天我要去那个永远的地方，神所在的地方。哎呀，实在是太美了啊！要赶快做一个结论。时间到了，呀，那你讲了半天，牧师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就讲到正题了。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进小门，走小路，进窄门，因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要走的道路。如果我们要进到永生里头，耶稣说有两条路，两个门，一个是很宽的路，一个是很大的路，门很宽的，还有一个呢是一条小路，一个门呢是很窄的。我们人好逸恶劳。都喜欢省事啊，喜欢走这个大路，进这个宽的门，容易啊，容易走。但是耶稣说，这个是引到灭亡的路。哦，那小路，但是永生的路，一个是灭亡的门，一个是到永生的门。所以我们要走小路，怎么样走小路？耶稣说他是真理、道路、生命，所以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要得到耶稣基督，让耶稣基督领着我们走这个小路。 不需要自己走啊，不需要自己走啊，耶稣要领着你。这小白怎么样了？怎么进小白？这个窄白呢？怎么进去了？哦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努力的进窄白，不是坐在那地方等着天上掉馅饼。不，你要努力，努力怎么进呢？这是谁的救恩吗？不是讲谁的救恩。谁的救恩白白赐给我们？但是你要找到这个救恩，你要花一点时间，花一点心血，花一点力量。因为耶稣说他就是门，约翰福音十章告诉你，要从他进去。怎么样了？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告诉你说。我们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这个需要一种努力啊！不要再犯罪，要努力的去进窄门，要去叩门。耶稣说：“你叩门的，他就给你开门。你要对谁的真理、对谁的救恩有一个好奇心，有一个去追求心。”你漠不关心，你找不到这小门。我们请人来查经，就是帮助人能够找到这个小门。要努力才进去的。我们要找才找到，谁给我们找到敲门？他还给我们开门，还有就是我们要爱主爱人，我们爱主爱人，做神所喜悦的事情，我们找到耶稣基督，让我们进到这个小门里头。路虽然小，门虽然窄，但是是引我们进到这个永生里头。我们过的生活不合神的旨意，你想谁还叫我进去吗？哎呦，别太巧了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不要贪图大门、大路、宽门，那是到死亡；要小路、窄门，那是到永生。努力的去追求，感谢主，赞美主。谁把这个？责任放在我们的肩头，是我们来决定你要去哪里。到时候你没有办法赖谁、赖人、赖哪个、赖这个、赖那个，没有人，是你自己的选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。神是公义的，他不会没有告诉你就定你的罪。现在他已经告诉你，我们要很小心，注意我们走的路。虽然是小，但是领我去永生；门虽然窄，但是进去是永生。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？有，你可不可以说我不知道？OK，每个人 都不可以。有人问你说天堂地狱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要告诉他，我没有去过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天堂地狱什么时候？要讲给他听，千万不要说我不知道。将来神的审判要照着我们所做的审判我们。听到没有，各位弟兄姐妹啊？不要浪费你的生命，不要浪费你的时间了，没有多少时间了。诗篇告诉我们说，大水泛滥的时候，你就不能够到谁那里去了。当趁着谁可以寻找的时候，要去寻找他，得到谁的救恩。不是开玩笑的，机会不多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啊！天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的话语，再一次提醒我们，